大家好，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3号，礼拜五，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系黄晓翔。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有消息透露，日前喺东非国家肯亚爆发咗波及全国嘅排中运动。2月28号喺肯亚首都内罗毕，成千上万嘅当地小商贩加上民众聚集埋一齐喺首都街头游行抗议，要求肯亚当局将中国零售商赶出肯亚。佢哋举住停止中国入侵等标语，抗议者话：我哋今日嘅目标就系告诉政府，中国人必须离开。
据网友爆料，肯尼亚人抗议嘅原因主要有几个：一系中国人以较低嘅价格出售商品，将佢哋挤出当地市场。抗议者投诉话，中国人系制造商，而贸易链系制造商到批发商到零售商再到消费者，呢个系肯尼亚人想要噶。但呢啲中国人已经获得许可证，佢哋系制造商、分销商、批发商同零售商，佢哋霸占咗所有工作，但冇人再嚟我哋嘅商店买嘢啦。同时，肯尼亚人指责中国人喺一啲由中国资助嘅基础设施项目中存在种族主义同歧视，佢哋对中共喺肯尼亚同非洲嘅债务陷阱、外交同政治影响亦深感痛恶。另外，他们还指出，中国人在非洲和肯尼亚进行猖狂的偷猎、赌博和从事非法移民等勾当，还在肯尼亚和非洲倾销大量垃圾中国产品等。这些抗议事件将如何收场和导致什么改变，外界还在关注，但已经引起网上众多的热议。有人问，这个就是传说中的一带一路吗？肯尼亚全国掀起大规模排中运动，这个就是习近平使了几千亿美元撒币的结果。但亦有人认为，话是养，其中是一种经济入侵、压迫，被排挤了亦只能够话是正常。中共所有的海外援助以及投资计划都是贿赂当地官员，并且自己参与洗钱，将资金转移到海外国际账户，当地百姓完全没有好处，他们在国内这样做，在海外也这样做。有人提到，在安哥拉也是这样，高峰期50万中国人，他们自己本国人才4000万，大量倾销垃圾工业品，导致非洲国家无法建立自己的工农业。仲有人话，而家都变咗过街老鼠啦，人人喊打，大撒币唔灵啦。仲有网友爆料，下一个非洲排中嘅国家，好有可能系拥有大量自然资源，并同中方有大量合同嘅刚果金。
新冠病毒溯源近嚟被美国方面重新提起关注之后，再度在国际社会引起波澜，更加再次刺激北京当局的紧张神经，引起反弹。然而让中共头痛的趋势仍在继续。美国联邦参议院3月1号晚间全票通过法案，要求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海恩斯解密有关新冠起源的信息。
这项法案名为2023年 COVID 起源法案，由共和党参议员霍利和布劳恩等人提出，要求拜登政府解密武汉病毒研究所和病毒起源之间任何潜在联系的相关情报。法案在没有反对意见或读名表决的情况下一致通过，外界认为这个将为拜登政府带来压力，可能促使他自行解密相关信息。之前，美国能源部在一份报告中认为，新冠病毒可能来自中国实验室泄漏。有报道称，能源部的结论意义重大，因为该部门拥有相当多的专业知识。美国能源部向来被认为兼具生化武器研究与情报分析的功能。之后，联邦调查局 FBI 亦表达了同样的立场，并说中共政府一直在尽其所能，以试图阻挠和混淆调查工作。目前，病毒可能源自中国的实验室泄漏，这个观点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主流。两年多以来，很多媒体、科学家和政治人士亦一直坚持这个观点。美国参议员马歇尔礼拜三呼吁，应该仿照911事件，成立一个由两党议员、专家学者所组成的委员会，进行对病毒起源的调查。他说，超过100万美国人以及全球超过1000万人死于 COVID 病毒，而三年多之后的今日，我们仍然没有令中共对病毒的来源负责。 有观察认为美国各方穷追不舍，更令中共当局心烦意乱，寝食难安。
中共当局的反腐打贪日前被曝光反出了新花样，湖南省为了号召反腐清廉，率先出新招，召集百名官太太观看反腐警示教育片，被称为做 show。
日前，湖南省机关、国企、大学等单位的近130名中共厅级官员的配偶被召集在一起，集体接受中共所谓的反腐教育，引发关注。据龙媒报道，这次所谓家庭反腐活动在湖南省全省有20000多人被号召参加，他们都是各级一把手官员的配偶和家属。这个活动由该省纪委监委、省妇联等主办，称为家庭助念、团团圆圆，得到当地官媒宣传。据报道，除了被要求看反腐教育片外，在湘西吉首市6000多名干部家属甚至还被迫签订了所谓的家庭廉洁承诺书。中共反腐从官太太落手，这种这么大规模的活动不单止在湖南是第一次，在全国亦极为罕见。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社会学家周孝正认为，这个就是做 show， 没有任何效果，因为反腐败它是一个制度的反腐，只要有共产党一党参政就不会有反腐败，因为他们被边个都腐败，他怎能够反腐呢？只不过是找几个官太太做 show， 没有人理他们。用天津一个老先生演员的话讲，就是哄你玩。时事评论员黄克说，他们用一些奇葩的招数，中共目前所有反腐都是形式上的，都是玩弄老百姓，如果他要真正反腐，这样就一定应了中国老百姓讲的那句说话，就是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中共是宁可亡国，他亦要保党。
美国众议院美国与中共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日前在黄金时段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现场出现了抗议闹事者，虽然仍单只影不成气候，但有观察认为这样正体现出为什么该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警告对美国来讲，北京政权造成的威胁比莫斯科当局要大得多。
听证会上，加拉格尔将美国和中共当局的关系提升到了生存斗争、生死攸关的高度。他驳斥了中共只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的讲法，严肃强调，如果美国不适当调整对北京的态度，我们所希望的我们小孩子的未来就会受到威胁，基本自由也会受到威胁。他尖锐指出，在最近的历史中，美国一直对中共当局的真正野心抱有幼稚的想法，试图用蜜糖拉拢中共，认为经济接触会带给中国改革，但是中共用欺骗的手段横行霸道的时代结束了。或者这场听证会击中了中共当局的痛处，在听证会的现场居然罕见地出现大嗌大叫的抗议示威者，但人数少得可怜，只有2人，一个人还拿着反转的标语。在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发表讲话时，一个女子跳起身，举着写了中国不是我们的敌人的标语，还对委员会成员大嗌大叫，她随即被美国国会警察押送出去。一阵之后，一名男子站在观众席中，举着写了停止仇恨亚洲人的标语，亦对委员会成员大嗌大叫，亦被国会警察驱逐。加拉格尔向闹事者指出，他们的标语是颠倒的。当时听证会成员明确指出，中共不等于中国，更不能够代表亚洲。麦克马斯特暗示，这些所谓的抗议者很可能是中共当局所指派的，至少是被中共洗脑宣传毒害的结果。他认为这些骚乱确实表明了中共统战部的影响。会后加拉格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是远比骚乱更复杂、更可怕的威胁。
今个礼拜，澳洲亚雅隆国际航空展览拉开帷幕，3月3日至3月5日将会对公众开放。今年的航展是亚雅隆航展3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但中国和俄罗斯却不受待见，没有受到邀请。
为期一个礼拜的航展包括展会和飞行表演两个部分，今年将有来自四十几个国家的近800家企业参展。澳洲国防部发言人对澳洲广播公司 ABC 说，今年将有56个国际代表团参加国际航展，其中包括22名国家军方的首长，但国防部没有邀请中国和俄罗斯军队的代表参加。据悉，去年在澳洲和中俄关系恶化的情况下，中俄亦没有受邀参加在悉尼举行的海军会议。今年随着印度太平洋地区战略紧张局势的加剧，以及乌克兰战争进入第二年，中俄仍然被澳洲拒之门外。无人机技术是这届航展的一个重要主题，展会的一大看点是澳洲自行设计的新型杀伤型无人机。据 ABC 报道，这种新型武装无人机能够携带远超过100公斤以上的致命性武器，由澳洲 BAE 系统公司开发，并可以储存在海运集装箱里面。这个秘密项目的细节还不为人所知，但设计师认为这种致命型无人机可能在3年内投入本地生产。澳洲皇家空军司令奇普曼在航展前的空军首长研讨会上强调了空中侵略的重要性。他指出，乌克兰战争令所有军队明白了战场空中优势的重要性。就算俄罗斯在技术和数量上拥有优势，但仍然未能够实现对乌克兰的空中控制。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